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0多岁了，住在东北的一个小城市的农村。几年前做了胃切除手术，在手术前和手术中，我一直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大法师父就保护了我。当在医院做手术时，医生把胃切除后，居然发现里面有癌细胞，这样我幸运地避免了以后得癌症的危险。手术后这几年，我身体恢复得很好，但因为胃被切除，所以容易导致胃肠毒。2026年1月的一天，我白天和往常一样做家务活，帮老伴干活烧炕，什么症状都没有。等到了晚上10:30左右的时候，我突然开始胃疼，难受地在炕上翻来覆去，并且不断地犯恶心。后来实在忍不住，我就连续吐了2次，把吃过的东西都吐到地上。老伴看到后赶紧帮忙收拾，他在我呕吐物里发现了一根像大拇指一样粗的异物，白色的，非常硬。吐完之后我好受了一些，但胃还是很疼。我迷迷糊糊的，一会儿睡一会儿醒，有时疼得直哼哼。半夜我又疼醒了，胃特别难受，我就让老伴帮我揉揉。当他的手轻碰我肚子时，我立刻疼得不行。我又翻过来让他帮我敲后背，他轻轻一拍，又导致胃部疼痛难忍。他帮我揉了一会儿对我说，你别哼哼了，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保护你。其实他不跟我说我也知道，只要清醒，我都是在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早上我还是疼得无法起来，老伴说不行就去诊所看看吧。然后他找人把我拉到诊所，诊所的医生给我把脉之后说，大爷的脉象很弱，比较危险，还是赶紧去大医院吧。老伴听了之后赶紧给儿子打电话，让他过来接我去医院。儿子在外地城市工作，他接了电话后片刻未耽误，带着儿媳和孙子开车往家赶，路上开得很快，平时2个多小时的路程，他开了1.5小时就到家了。他和儿媳把我拉到附近城市的中心医院，到医院后他们忙着办理住院手续，并找医生诊断和治疗。在这个期间，我心里仍然不停地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家经常看新唐人电视，知道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所以心里非常相信大法和大法师父。在住院期间， 医生只给我灌了一次水，然后我就全好了。儿媳在医院陪我，看我精神起来，赶忙打电话给我老伴，说：“妈，我爸红光满面的，已经没事了。”最后我在医院只待了2天就出院了。回到家我也没休息，晚上就能帮着老伴干活烧炕了。在这里我真心的感谢李大师，感谢法轮大法在危难时救了我2次。我也真心希望中国大陆所有老百姓都能明白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在遇到生命危险时一定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保命保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理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1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 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好，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疾病缠身21年，洗浴超常科学梅开五福。听众朋友，梅花的五个花瓣象征着五福：快乐、幸运、康寿、顺利、和平。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被病痛折磨了21年，幸福对他来说原本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可是他遇到了什么，使他终于迎来了他的五福人生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90年代，
我在一家国企做质量检查工作。那时，我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在三张并在一起的椅子上躺一会儿，缓过气儿来才能干活。工作中，我也要不时地在椅子上歇一会儿。那时，企业经常搞突击纪律检查，只要发现有职工伏在桌子上或躺在椅子上休息，都要记录通报或者罚款处理。当纪检人员来，看到我正吃力地爬起来时，纪检人员都会跟我说：“你躺你的，你躺你的。”因为我已经是单位里最有名的大病号了。我的病由来已久，听我妈妈说，我出生的时候小得可怜，到12天称体重时，加上裹着我的被子，一共才3斤8两。我自出生之后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各种有名的无名的疾病如影随形地伴着我长大。我从小就怕晃头，一晃头就疼得要命。我得了百日咳之后，更咳嗽的我鼻子嘴里都是血。在我长到18、9岁时，我的体温常常在37.6度到38度之间徘徊。每天晚上，我都得服用安神丸和汤药以及安眠药才能勉强睡着。父母为了给我治病，想尽了所有的办法，带着我跑遍了省、市以及国家级重点医院，可是全都无济于事。常听人们说，女人婚后生男孩能带出去母亲的病，可我生了个男孩之后却雪上加霜。我分娩时正赶上我的婆婆住院做手术，我丈夫心情压抑，他在去我娘家送信时只留下一句话说：“抱外孙子了。”丈夫就急匆匆地赶回了医院。这下可让我的妈妈误会了，她以为我出了什么意外。我妈妈心急得连外衣都没穿完，人就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我的婆婆和我的妈妈两人同时病倒了，我们夫妇俩又不知道如何照顾这个弱小的生命。月子里的我每天以泪洗面，两只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只剩下一条缝了，疼起来奇痒无比。此后我的眼睛就再也睁不开了，看东西只能眯着眼睛看。从此以后，我不敢看书写字，也不敢看电视，什么都不敢做，更不能哭。我在月子里发高烧，去了3次医院，无意中还落下了胃病，吃点凉的东西，胃就疼得死去活来的。以后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常常无缘无故的昏倒，身体弱得连手拿筷子的劲儿都没有。吃饭时，我都得在中间休息一会儿。1996年，我的最新病历上写着，发低烧21年，眼睛疼13年。我的丈夫是一家企业的销售厂长，工作压力比较大。说心里话，作为妻子，我理应是他的贤内助，可是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更何况为他分忧了。我连菜是怎么做熟的都不知道，厨房根本没进过几次，家里的活儿全都压在我丈夫一人身上，他既当爹又当妈，还得细心照料着我这个废人。我在无望中度日如年。就在我生不如死的煎熬中，一位好心的大姐送给我一套法轮功李洪志师傅的广州讲法录像带，说对我的健康或许会有帮助。求生的欲望使我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我又开始练功，不知不觉中一个月过去了，我的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不疼也不昏了，心也不慌了，连体温都正常了。那个时候我只顾看录像了， 睡觉前都忘记服用安眠药了，但每天却睡得好香，我的眼睛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睁开了，即使吃了生冷的东西，胃也不疼了。折磨我半辈子久治不愈的所有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我好像在做梦一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病的滋味，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啊就别提了。修炼法轮功之后，我懂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成为一个真正健康的人，就必须要从做好人做起，处处事事先想到别人。于是我着手从做家务开始，我开始试着做饭。我丈夫见我要做饭，他在我身前身后的跟着，生怕我再趴下。他一时还适应不了没病了的我。渐渐的，厨房里的事我一个人就搞定了，家务活我也全包了。丈夫看到我巨大的变化，他整天乐得合不拢嘴。好景不长，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镇压。我丈夫被中共这场来势汹汹的迫害吓得魂飞魄散。原来文化大革命时，我的公公就惨死在中共的屠刀下，当时我的丈夫才14岁，就被扣上了反革命分子儿子的帽子游街示众，之后他和死刑犯一起被押到刑场。当枪决死刑犯的枪声响起的时候，他也应声倒地，吓得昏死了过去，三天三夜才慢慢苏醒过来。身体上的痛苦可以治愈，但心灵上的创伤却在我丈夫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永远都无法抹去。迫害开始，我丈夫苦苦地哀求我不要再练法轮功了。我拿起大法书看时，他上来就抢。我练功时，他就奔向窗台要跳楼。尽管我丈夫见证了我绝处逢生的整个过程，但中共政治运动的恐怖让他失去了理智。此时的他生怕有一天文革的悲剧重新在我家上演。我的丈夫见阻止不了我，就左右开弓，自己打自己的脸，甚至对我也歇斯底里地大打出手。一连十几天，我的眼泪几乎要哭干了。有一天，我们处长吃惊地看着我又红又肿的眼睛，以为我又犯病了。我告诉他，我丈夫不让我练功了。处长一听就急了，立刻抓起电话对我的丈夫说，你得让他练啊，他这么多病，医院治不好，练法轮功全好了。共产党一阵风一阵雨的，就是他今天不练了，病情复发有了意外，共产党也会诬陷他是练法轮功练的，到时你更说不清了。那时正赶上单位所有办公室的灯具全部要换新的，我的办公室很大，得两三天的时间才能换完。一位负责库房的同事交给我一把钥匙说，这两天没事儿，那个库房清静，你去看法轮功的书吧。过去我曾经是单位出了名的大病号，修炼法轮功后我身心巨变，让单位里的人无人不敬佩法轮功，所以即使在中共打压期间，同事们都在利用各自的条件为我提供方便。我在单位负责一个车间的成品出厂质量检验工作，工厂生产的各种民用灯具工人们都经常往家拿，过去只要有人找我要，我就顺手把检测过的灯具送给他们，我自家也用，还送给亲朋好友。自从练法轮功之后，我严格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把以前经我手送出的和私用的灯具数量核算了一下，到车间主任那里开了两批产品发票， 只交款没提货。我还把练功以前曾经拿回家的精美礼品包装盒如数送回了工厂。单位里有一个处长，因故被免职到仓库做保管员。他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正对面。起初他对我练法轮功很不理解。一次，单位上马了一项新产品，半成品来源于一个新厂家。那家工厂第一次送货时，由厂长亲自带队。经检验发现，他们的产品质量大部分不合格。我拿着图纸详细地告诉那位厂长如何修正不合格的部分。几天之后，这个厂又重新送货到厂，验收产品之后几乎全都合格。那位厂长把我叫到走廊上，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项链盒对我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看我没反应，接着又说，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在质量问题上不但不为难我们，还耐心地讲解工艺流程、质量要求、重点部位，这是没有谁能做得到的。换了别人，别说我们的产品不合格，就是全合格的还要挑毛病难为人呢。他一再表示感谢，坚持要我收下礼物。我对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非要感谢，那你就感谢我们李洪志师傅吧。我顺手把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送到他手里。我看着他说，如果你能认真地看这份材料，我就非常满足了。他接过材料和项链盒一起放到了皮包里。这位厂长说了一句，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接着他就低着头，哽咽地说不下去了。然后他激动地转身朝大门外走去。我回到办公室刚坐下，门开了，一个声音说，你让我太感动了。我回头一看，竟然是我对面办公室的那位保管员，就是被降职下来的那位前处长。刚才走廊里我和那个厂长的对话，他全都听到了。自那以后，他再也不反对我练法轮功，再也不跟我说练那个干啥了。后来我们单位的处长退休了，新处长是刚刚合并到我们处的一位女工程师。她对工作不熟悉，常常在质量和一些工艺流程等问题上找我交流。有些同事妒忌她，告诉我不要帮她，但是我依然以真善人来善待这位新处长。工厂有一些返厂的产品，需要大家轮流去分厂修理返工。这位新处长上任之后，有些人不听他调动，为此还常常发生矛盾。但是只要轮到我们办公室去，我们科室的三个人都会高高兴兴的。小军和小波还主动找处长要求去分厂干活，并说是我告诉他们去分厂干活还能提早下班。处长深受感动，轮到我们办公室去的时候，他也跟我们一起干。后来这位处长找到厂长说，咱们单位有几个练法轮功的，我都要。我的丈夫2000年失业之后，自己开了一家销售公司，生意一直红红火火的。我们家还买了门市房，并有了私家汽车，我也开上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小轿车。我的孩子在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又读研继续深造。幸福曾经离我遥不可及，有谁会想到折磨我半辈子生不如死的疾病，科学没能治愈得了，而法轮大法却让我亲身见证了真正超长的科学，也使我越活越年轻。谁能意想到我能拥有健康与快乐？更幸运的是， 我家里家外安安稳稳，一帆风顺，我们幸福的家庭和乐而平顺，而我从法轮大法中所得到的又何止这些呢？听众朋友，梅花的五个花瓣象征着五福：快乐、幸运、康寿、顺利、和平。那曾经是多少人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一个被疾病缠身了21年的女质检员，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拥有了人们所向往的福气。当然，对故事里的主角来说，他的收获可远远不是五福可以比拟的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在1995年习得大法，至今已修炼30年了。现在我无病一身轻，大法给我和我们全家带来非常大的变化。下面写出几件发生在我儿子身上的神奇事，以证实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我儿子右腿受过枪伤，运动神经完全断裂了，膝盖也没有知觉。北京协和医院专家大夫会诊，还有上海陆军医院专家会诊，都说直觉神经太细，接不上，只能这样了。当时我儿子走路得拄拐杖。1995年，我们一起听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只听了3天讲法，儿子的膝盖就有知觉了。师父把神经给他接上了，太神奇了。我们娘俩拥抱在一起，流下了感激的泪水。我们一遍一遍地念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之前儿子左腿肌肉萎缩，比右腿细很多。儿子通过学法练功，他的肌肉在半年时间就恢复正常了。奇迹又一次发生在他身上。在1996年，儿子到外地念书去了，就没有接着练功，但他仍坚信大法好。迫害开始后，为了帮助更多民众了解真相，大法学员们开始使用真相币。有一次，我俩去超市买东西，我用的是真相币，收银员看到了说，法轮功不是某教呀。儿子当时义正辞严地回答，共产党才是邪的。收银员不吱声了。平时我在家干家务事，到全球整点发正念时间，他就提醒我说，妈，到点了。 如果晚上他从外面回来，到我发正念时，他就在外面等着不上楼，怕进门影响我发正念。他也很支持我讲真相救人，告诉我注意安全。由于他支持大法得了福报，2025年1月20日早上，他骑摩托车上班，左面有一辆轿车拐弯，没打转向灯，他以为直行，也没减速，结果撞了正着，一下撞到他左脚上了，摔在地上起不来，摩托车左侧撞坏了，脚蹬子撞歪了，他感到脚很疼，以为骨折了。儿子回家后告诉我说，我心里一直在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想没事没事。他到医院做 CT 扫描，片子出来了，神奇的是没骨折，就是脚不敢用劲。他也没休息，接着上班了，脚也没肿，就是脚腕有一块淤青，三天不太敢用劲，第四天就正常走路了。感恩师父慈悲保护，是师父替他承受了，叩拜师尊。还有一回，大概2019年，他晚上11点多骑摩托车回家，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他也骑得挺快。他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块大石块，装修房子的大石块，躲也躲不及，哐一声撞上了，他身体从车上飞起来了，但他牢牢地抓住车把没松手，身体又飞落到车座上，然后人和车一起摔倒在路上，车摔坏了，不能骑了，叫救援车拉走了。神奇的是，我儿子一点也没伤着，惊吓之余给我打电话，说明情况，我马上给师父磕头，感谢师父救了我儿子的命。如果被甩出去，说不定摔成啥样了，后果不堪设想。师父一次又一次地保护了我儿子，他才有今天，我们才有一个完整的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 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10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12.2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 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太上感应篇感应选录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古代有个人叫齐天宗，自是有点才华，狂妄自大，行为不端，尤其不信神佛，经常随意谩骂。齐天宗曾在佛寺读书，有一天下雨把柴淋湿了，他竟然让书童将木雕的护法神像劈了用来烧饭。当天晚上，齐天宗在梦中见到一红胡须手执鞭子的神人斥责他，以你前生勤劳苦读诗书，所以这事聪明有学问，如果去应考可以连连及第，十禄万担，享长寿。现在你狂妄自大，侮慢神灵，冥司已经记下了你的罪行，你应享有的福报已被削减一半，以后如不知悔改，必遭重罚，无需劳烦我来鞭打你。齐天宗醒了后，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在人前夸耀说，连神鬼都怕我。齐天宗的母亲在家中供奉着佛像，有一天趁母亲睡着了，齐天宗偷偷将佛像烧毁了。母亲看到后流着泪对他说，你恶性不改，对你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愿你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就好了。齐天宗四十多岁了，仍屡试不第，终日心智昏迷，贪恋酒色。有一天在睡梦中，齐天宗被阴间差吏锁到了冥间治罪。在大殿上，冥王翻阅册籍后告诉齐天宗，他本来应该29岁中举人，30岁成进士，官至二品，寿命78，但因少年时狂妄放荡，因此削减寿命为54岁，官至5品，又因他40岁以后仍继续作恶多端，每次天地震怒，将他的福禄寿全部削减殆尽，并打入地狱，万劫不许超生。齐天宗醒来后，将梦中所见告诉家人，自己大喊道， 后悔已经晚了。随后吐血而死。他遗留下的两个儿子都长得像鬼似的，一个嘴歪眼斜，一个瘸腿断臂。没过几年，齐家就衰败无存了。现实中的许多人真的像齐天宗这样，有点小才华，却自视甚高，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往往这样的人大都一事无成，特别是犯了侮辱神佛这类的事，还不只是困苦终生，死后还要遭到地狱的刑罚。齐天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本应享受荣华富贵，却因自己的狂妄被折寿。算算他折去的寿命当在30年以上，岂不令人叹息？还有一则因保护佛堂而得延寿的故事，也记载在《太平广记》里，很发人深省。说的是在唐朝开元15年，皇帝下令让天下所有村坊的佛堂，小的一律拆除，大的佛堂则全部关闭。许多不信佛的人都闻风而动，一些大的佛寺和佛像也被毁坏了。豫州新溪县县令李须平时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行事常常违背道义，又喜欢喝酒。这天他正喝得烂醉，州府的官文就送到了，要求他在3日内拆毁本县境内的寺庙。李须见此大怒，就对手下的官员下令，在我的界内，如果有人胆敢拆毁佛堂的，一律处死。因此，新溪县境内的佛堂得以保全。事后，他也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一年后，李须病逝，家人将他装入棺材，准备第二天下葬。晚上，他的家人围着棺木哭泣，到深夜时，就听到棺木里有敲打声。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李须活过来了。之后，李须就向家人讲述他在地府所经历的事情。李须说，他到了阎王殿，阎王命差吏拿来李须的善恶簿，一看恶簿记录，罪行累累，就要对他动刑。李须很害怕，连忙说，去年皇帝降旨，要求各地拆毁佛堂，捣毁佛像，只有我管辖的地区没有毁坏佛堂，不知这功德可否抵消罪业。阎王大惊，命玉吏赶快拿符簿来查看。玉吏拿来了符簿，上面记载善事极少，只有一张纸，念道，去年有圣旨下令拆毁佛堂，唯独新溪县的佛堂得到保全，应折其一生的罪过，并延长寿命30年，然后再投生人道。差吏话音刚落，那厚厚的罪簿顿时烧得一干二净，阎王就把李须放了回去，于是他就活了过来。李须保护佛堂的善举，不仅抵消了以前所做的坏事，还得以延寿30年。世人当从中汲取正面的意义。这两则故事的主人公，因对待神佛的不同言行而得到的结果却也不同。一个折寿30年被打入地狱，一个延寿30年下世还能回来当人。有些人不相信神佛，可你不相信神佛，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犯下了侮辱神佛的大罪，遭到地狱的折磨，只是迟早的事。而有的人即使在无意中保护了神佛以及修炼神佛的人，他们就能得到神佛的保护。您的未来可能就在关键时刻，您的善恶一念间，不可不重视啊。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我们大家都做个真正的善良人，那么您就能自己体悟到神佛的慈悲呵护。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